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来聊聊几位中国大网红被封号的事儿啊。我本来呢是没打算做这个的，因为我相信以我做视频的速度啊，做出来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搞不好呢其中一两个网红啊都已经被解封了。但是奈何太多的观众在评论区里留言啊，想听听我的看法。作为一个被中美平台都封过的人呢，那我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发言权的啊。所以呢，还是来水一期视频吧。到目前为止呢，中国是有三个大网红被封禁了，分别呢是偏见证类的护城风，做升学规划的张雪峰，还有从游戏主播转型成旅行博主的蓝湛飞，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主播啊。但是呢，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段被封禁了，所以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严格来讲呢，只有护城峰呢是被真的封了啊，另外两位呢只是被禁止关注了。其实呢，封禁是有不同等级的，最基础的呢是限流，基本上所有的见证博主啊都是被限流了的。比限流再高一级的呢才是禁止关注。禁止关注呢有可能是平台做出的决定，也有可能呢是官方的决定。通常来说，禁止关注就是在向内容创作者以及类似内容的创作者们发出信号了啊，这类东西有问题，你们呢赶紧整改，有点类似于点名批评吧。另外一方面啊，在流量上呢也是会对创作者产生影响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对于一个百万甚至千万的博主来说，哎，你们那点关注啊或者订阅都是无所谓的。但是呢，关注和订阅啊是会影响到算法对视频质量的认定的。如果没有关注或者订阅的增加呢，算法会觉得你的视频质量比较的差，自然流量啊就会减少。张雪峰和蓝湛飞的封禁啊，暂时呢就还只是到了这阶段而已。那比禁止关注再高一级的呢，是限制账号的部分主要功能啊。在中国的话，一般就是无法发言、无法发新作品之类的。在油管上的话呢，就是整个频道无法盈利了，但是账号呢还是在那儿的啊。账号里不违规的内容呢，也还是可以继续查看的。那这个处罚就比较的重了，因为通常来说呢，只要账号受限制了，作者呢就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频道赚钱了。但是呢，还是有一线生机的。护城峰刚刚被封的时候呢，还是处于这个状态的。那可惜呢，没过几天啊，护城峰的账号的封禁等级又从部分功能被封禁变成了全网彻底封禁，账号内容呢也被全部清空了，这就属于最严重的一种封禁级别了。通常这种级别的封禁呢是没有什么翻身的机会的啊，这个已经不是在封你的账号了，而是你这个人、你这张脸。未来护城峰呢，不要说自己开一个频道了，他的脸哪怕是出现在别人的频道里啊，人家的频道也有可能被封。那所以这个级别的封禁呢，可以说啊，就是对创作者中国互联网身份的一种间接死刑了。不过虽然这三位的处罚差很多啊，但是他们被封是有一些共通点的。那我们先来讲讲他们的共通点，然后呢，再一个一个讲他们各自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官方会这么处理。他们最大的共通点呢，不是什么炫富或者激起对立啊，而是他们有意无意地输出了价值观，并且呢，他们输出的价值观破圈了。因为这两个条件呢同时存在，才导致他们被封。这三位各自输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顾城峰啊，是把人分成了安卓人、苹果人啊，学历、房子、工作什么的啊，也都是按照安卓、苹果分了。底层逻辑呢，其实是在告诉所有的观众啊，人都是有高低、有阶级的，那还有中国的东西呢，都是不如外国的。蓝湛飞呢是说他不结婚不生孩子，日子过得呢也是美滋滋，而且呢他都懒得挣钱，而如果他去带货啊，好好做自媒体可以轻松的赚9位数10位数，但是呢他不去赚这个钱啊，就想好好的环游世界。他的这套价值观呢，其实在说啊，人呢要为自己活着，不要被社会或者家庭的期待所捆绑。张雪峰叔叔的价值就有点跳跃了，前面他起家的价值呢其实是实用主义，让普通人呢去找个靠谱的专业、靠谱的学校，将来呢可以找个靠谱的工作，就是说呢你的选择需要基于实用。但是前段时间他突然提到了，如果国家打台湾啊，他就捐5000万啊，这就是民族主义方面的一个价值观了啊。这三位叔叔的价值观啊，除了这个收复台湾那一块啊，其他的呢都是不太正能量的。但是呢，和他们有类似价值观的博主都是很多的啊，怎么就封他们了呢？啊，因为他们的言论的影响力啊扩散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三个博主啊，在被封之前都是出现了影响力破圈的问题。护城峰的这个安卓苹果梗呢，被相当多的见证圈以外的人知道了。蓝湛飞呢，因为9位数收入的问题啊，上了各种头条热搜啊，然后包括他之前的这个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言论呢，也就开始被热议了。至于张雪峰呢，他的主要关注呢，本来是要升学的孩子，还有各种为孩子操碎了心的父母，但是他的打台湾就捐款的言论一出呢，那一帮子对于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的观众呢，也开始关注他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官方不想看到的了。其实我说的价值观加破圈也不算准确啊，说的更准确一点呢，应该是价值观加流量，就是当你有非 常大的流量的时候，你又输出了价值观啊，那就非常危险了。你有几千万的粉丝，哪怕没有破圈啊，但是你平时是个美食博主，今天呢突然聊了下这个医保改革，那这也是不行的。说穿了呢，就是中国政府不希望出现任何的私人媒体拥有影响大众价值观的能力。那做的大了，你还做价值观输出，那我呢就要干你。像护神风那样做的不大，但是自然流量突然起来了的，也得干你。共产党呢，必须确保舆论的高地呢，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中国政府对于自媒体的态度啊，和海外国家是非常不一样的。海外的很多国家呢，由于有多党执政啊，有定期的选举，所以政府很多时候呢，反而会和大的自媒体进行合作。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呢，则是自媒体你哪怕做得再好，也没有上桌吃饭的权利。一旦看到你有一丝的威胁啊，就会对你进行一些敲打。而且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啊，政府做什么你都说，哎呀，太他妈对了，政府就会放你一马的啊。只要你对舆论的影响能力比较高了，你又在不停的输出价值观啊，就会被干。因为共产党自己的内部路线，那也是时常在改变的嘛。我相信在看我视频的红色自媒体，还有司马南等等暂时退休了的大 V 们啊，应该是很赞同我的这个说法的。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宏观的看法啊。再说点微观的，今年的9月22日呢，网信办部署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清朗行动，要对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宣扬恐慌、焦虑情绪等现象啊，进行管控啊，正在找目标呢，是吧？而这3位被封禁的博主的部分言论呢，让很多中国的老百姓不喜欢啊，因为不喜欢，所以就产生了大量的举报。当这3位博主被大量举报的时候，他们呢也就自然而然的上了清朗行动的观察名单了。网信办呢把他们的言论拿出来一看，都有问题啊，所以就封吧啊。咱们呢一个一个的说，先说蓝湛飞吧。蓝湛飞呢其实就是两个争议点啊，一个呢是他说这个网红的收入可以非常的高，那一个呢是不结婚不生孩子他过得爽歪歪。站在我的角度呢，我觉得他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样的事实呢是不被很多老百姓所喜欢的啊，也是共产党不希望老百姓们去讨论的。老百姓们不喜欢我觉得很好理解啊，就很多人去看蓝湛飞是因为觉得他呢比较憨厚，同时呢又很搞笑很接地气啊，然后他又这个到处旅游是吧，经常黑一下日本人韩国人。观众看他的视频呢，既能获得一些快乐，又能看到世界各地的美景，这个本来是很好的啊，可以让辛苦了一天的观众们呢暂时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但是当蓝湛飞说他的这个收入非常的高啊，又说他不结婚不生孩子爽歪歪的时候，就会把很多人呢又重新拉回现实。那网红收入高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公平的呀。那至于说这个结婚生孩子的问题，虽然很多人他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孩子是吧，但是大部分的人他还是结了婚生了娃的呀。那这部分人看蓝湛飞那么的嗨是吧，也是有点不爽的。那观众不爽了，自然呢有一些人他就会开始举报了。当举报量一旦超过一个阈值的时候，那平台呢就需要做出回应，监管部门呢也必须给出一个结果，更不要说现在正在清朗行动的过程中。而蓝湛飞的这两个言论在官方看来呢也是非常不讨喜的。共产党当然不至于说不爽蓝湛飞赚得多啊，但是蓝湛飞去聊自己收入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引起中国的普通的工薪阶层的不满，尤其是在经济不太好，很多工薪阶层过得非常辛苦的时候，巨大的贫富悬殊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中国存不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呢？当然存在，但是政府不希望老百姓去讨论这件事，因为幸福是对比出来的。那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条件的绝对值都要比古时候的皇帝更好，但是呢普通人一旦去和富人们对比了，那就要出问题了。网上的舆论一起来，普通人呢就可能把怒火放到富人或者政府身上。蓝湛飞去谈自己的收入虽然是无意的，但是却会引起普通人对贫富悬殊问题的关注，那所以政府呢必须杀鸡儆猴。政府呢知道自己暂时做不到真正的分配正义，但是起码呢要让富人们闭嘴啊，你不要瞎显摆。而蓝湛飞说的自己不结婚不生孩子过得特别的快乐，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中国政府现在在婚恋还有生孩子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他们希望老百姓都能结婚多生孩子，从而呢带动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博主，你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很难容忍博主去告诉老百姓不结婚不生孩子会过得很快乐，因为去宣传单身很快乐这个理念，首先就会让不单身的人立马就不快乐了。其次呢，是真的有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去选择不婚不育。那这些年轻人自己是快乐了，是吧？但是生育率之类的数据呢，就会继续下降。这些数据呢，和未来的经济潜力呢是直接挂钩的。经济的潜力呢，又会影响到资本的信心，进而影响到投资和消费。所以政府 府呢不能容忍博主去宣扬单身快乐的理念，但是蓝湛飞呢只是随口说一说啊，主观上并没有炫富和劝大家单身的意图，所以监管部门呢也不好处罚的太重啊，而且处罚的太重的话热度又得上去了啊，所以呢软封一下，这样呢网民们也不会讨论的太凶，而博主们呢都是聪明人，看到蓝湛飞的下场之后啊就知道以后呢不要随便去谈收入还有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话题了。当然了，监管部门越是在意老百姓说什么，也就说明什么问题越敏感。蓝湛飞被封啊，侧面说明了中国的分配不均的问题以及生育问题都不太好解决。张雪峰被封的原因呢其实也类似啊，张雪峰呢是碰了教育和台湾这两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了。教育的问题我就不用多解释了啊，南方网评说的挺清楚的，说一直以来张雪峰的教育指导充满了极端功利化的色彩，不啦不啦不啦，这种片面导向如果成为主流将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南方网说的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就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都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长大了呢去支援大西北，张雪峰的这种功利思想确实是和国家的宣传相抵触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不是他被封的主因啊，因为学校虽然都是国有的，但是工作岗位大部分并不是由国家提供的呀，学校呢按照国家的要求设置专业，学生毕业了呢找不到工作，那这个专业设置在那里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还不如通过真正的就业市场来反向推动学校的专业设置。那张雪峰不过是告诉了孩子们将来哪些工作比较容易养家糊口，那如果说要因为这个原因去封他，会让很多年轻人还有年轻人的父母心寒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监管部门应该还不至于这么弱智啊，会选择因为这个问题去封张雪峰是吧。我觉得呢张雪峰被封啊主要还是因为谈了台湾问题，并且呢他的目的并不单纯啊。我前面也做了好几期有关收复台湾的视频了啊，武力收复台湾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伤害是很大的。那如果说张雪峰一直都是一个热血型的人设啊，那么我可能还会相信他期待国家打台湾的言论，但是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冷静非常务实的人，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觉得武力收复台湾对当下的中国真的会是一件好事。但是去讲支持国家收复台湾对他的频道可能是有好处的，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破圈了啊。张雪峰频道的主要业务呢是给高三的学生提供大学报考的协助，那高考一年就一次嘛，这就会使得他的流量分布呢在全年是非常不均衡的，他粉丝的粘性呢也会比较差，今年高考志愿报完了就不用再看他了嘛。但是他现在做大了啊，又有一个很大的团队，那这可能呢就会让他想要在淡季的时候呢多做些事情，所以呢他就需要适当的转型。那如果花钱去找抖音买流量啊，那价格是很贵的啊，因此呢我想他可能就想要试试自己能不能弄一点自然流量，那么喊收复台湾他就捐钱，在他看来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在中国呢说收复台湾啊是政治正确的，他喊出5000万呢肯定也是有流量的嘛，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什么比较出名的自媒体人会喊出一个这么高的数额的，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收获的流量肯定是最多的嘛。更关键的我也分析过了啊，只要台湾不作死，中国是不太可能选择武力收复台湾的，也就是说呢他是可以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吸引到新的流量的。我觉得呢他就是想稍微蹭一下搞点热度后续好带带货什么的，但是他不知道啊在还没有提纯观众的前提下贸然提出收复台湾论啊，也就是想要吃这个爱国饭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虽然网络上粉红和反贼啊都只是少数，但是这帮的人可能可以贡献全网超过一半以上的举报啊，所以当张雪峰的言论一出之后必然呢就会受到反贼群体的集体举报，当举报量一上去之后，那相关部门自然就又要介入了嘛。那大家觉得共产党会喜欢张雪峰的言论吗？我觉得应该是不喜欢的啊，这个逻辑我以前也讲过的，简单的说呢就是你不配，共产党呢不需要一个自媒体在镜头面前演爱国，那你爱国就好好做生意好好交税就行了。宣传领域是共产党的痉挛，他们是不希望和普通人共享这一块的权利的。毛泽东最早在国民党里做的就是宣传部长嘛，宣传在毛泽东看来和枪杆子一样重要，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通人说哎呀我支持共产党的理念啊，所以共产党呢就分你几把枪这种事情的啊，只有体制内的人才有拿枪的可能。在中国的网络上自封爱国自媒体的那些博主之所以没有事儿，是因为他们手上拿的是水枪啊，稍微滋滋水而已，说着中国赢麻了美国输惨了的这种纯心灵马杀鸡的事情呢是还 OK 的啊。但是像收复台湾这种涉及到国家战略的事情是不能容许自媒体胡乱发表意见的，而且张雪峰的话其实不能往深了想啊。张雪峰说国家武统台湾我就支持5000万，那他的潜台词是不是国家要是不武统台湾他就不支持呢？那这种话和反贼说我赌5000万共产党不敢武统台湾有什么差别吗？没有呀，是吧？所以严格点讲啊，张雪峰的言论呢是有那么点羞辱共产党的意思的，但是呢我猜他肯定不是想羞辱共产党啊，他只是刻舟求剑了。因为前几年中美关系相对紧张嘛，连带着呢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也就比较 较紧张了，所以他觉得哎，讲讲这个他愿意给这个武统台湾捐钱是一件挺安全的事情，但是他显然想浅了嘛，就台湾问题轮不到他一个网红说三道四。封张雪峰呢，其实就是在给全网的主播们一个警告啊，就台湾问题不容外国势力说三道四，也不需要本国自媒体给出意见，更不允许自媒体通过这类话题牟利。其实如果不是说这个中国喊了这么多年不放弃武力收复台湾啊，前几年又暴力左转，尽管不想让老百姓太错愕啊，今天张雪峰面临的可能都不是禁止关注啊，而是封号。那总结一下呢，对于张雪峰的封禁啊，我个人认为呢，主要原因是他碰了台湾问题，那大学报考的功利主义啊，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最后呢，咱们要说这个护城峰了啊，因为我和护城峰算是半个同行啊，所以呢我就想多说几句。首先我对护城峰是有一定敬意的，因为在中国当下的舆论环境里，他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和主流价值对抗的博主。那我稍微去看了一下他的一些切片还有以前的视频啊，我给他的内容呢做一个未必准确的总结啊，如果我说的不对啊，他的粉丝呢可以纠正我啊，黑粉也可以啊。那我觉得他的所有的内容总结起来呢，其实就是在说中国的很多地方还不如发达国家，中国人的生活呢也没有内宣说的那么好。那这个观点呢当然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自媒体，把这种观点当成频道的主体价值观，风险就非常大了啊。在中国做这种内容，那基本上就等同于在油管上反对三四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油管上这个见证圈的博主啊，无论是粉红还是反贼，都是能不碰三四国的话题就不碰的，因为但凡是多说两句就黄标了啊！如果你又有这个审核觉得不对的价值观在里面，那很有可能就是红标封号。像我之前就被误封了整个频道的收益嘛，那所以我现在是特别的注意啊，我在油管上都需要小心翼翼，而护城峰敢在中国做和主流价值观对抗的内容，这种勇气呢是非常让我佩服的啊！另外在头脑上呢，我也是挺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护城峰这次是破圈了才封号的啊，但是在他封号之前其实已经存活了很久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他在对他的频道内容的表现形式上是下了很多巧思的，比如之前让他流量大增的购买力视频，那他会到各个国家啊，按照当地人一天的工资去超市进行购物，那有时候呢还会随机找个路人让这个路人去买啊，然后东西呢就送给这个路人。但是我看到这种视频之后啊，真的是想竖个大拇指的，那这种方法实在是太聪明了啊。首先这个方法呢它具备极强的可复制性，它是一个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就可以进行标准化重复产出的模式，就去不同的地方就行了嘛。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蓝湛飞还有胡远行他们的旅行模式了。那对于博主来说呢，每天做的事情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可以产出不同的内容，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啊。第二个厉害的地方呢，是他确实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连我看到那种标题啊都想点进去看，大家确实是想要知道国外的生活标准和本国有什么差别的嘛。所以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呢，这类视频呢既容易做又有流量。第三个也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啊，是护城峰在拍这类视频的时候呢，毫不违和的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啊，这个就会减少很多有比较强的价值观倾向的观众对他的厌恶，同时呢也会让审核失灵。在审核看来，这个不就是旅游过程中逛超市的视频吗？但实际上呢，他通过对购买力的各种限制条件把他的观点表达出来了。那红梅呢说中国月入2000人民币比这个美国月入3000美元要幸福，那行啊，我就按照美国清洁工一天的工资去超市买东西嘛，结果那么一大车的东西出来是吧，那是个人都会知道付出同样的劳动之后，美国人的购买力是要比中国更强的。那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不对呢？其实是有问题的，美国你光去超市那肯定便宜啊，但是如果你去一次餐馆再看看那个服务水平和那个20%的小费啊，你就会知道美元的购买力其实在有些时候是有一些问题的是吧。那不过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呢是护城峰用一个相对安全的方式完成了他观点的表达，同时呢还获得了流量。护城峰的直播切片呢我也看了啊，应该呢也是动用了一点类似的方式的，我感觉他应该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呢用了一些演员的，他的直播里肯定是有不少真人互动的啊，但是热度比较高的直播片段我感觉对面呢大多是演员。护城峰本人呢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价值观输出啊，但是对面的那个演员的这个满嘴脏话毫无逻辑啊，可是在回答护城峰有关学历工作收入等问题的时候呢，哎，又意外的老实啊，一问啊就是中专大专是吧，要么就保安3000的月收入，然后护城峰呢简单的说一句，哎，你看我说对了，那这就把粉红呢和傻逼 loser 给挂钩了，而且呢他自己不需要消耗多少精力去准备什么内容，那甚至呢都不需要输出太多的观点，观众呢自己就能明白啊，这就是一种强情景强符号但是轻观点轻论证的表达方式。那这种方式呢非常的聪明省力，风险呢又低，而且呢还能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啊，护城风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欣赏的地方啊，就是他愿意为了赚钱呢放下脸面。那这句话呢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实际上呢在见证圈是挺难做到的，因为见证的大 V 啊以老登和中登居多，平时呢都是爱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挥斥方遒啊，拳打川普，脚踢习近平，刚表演完了来一句说哎呀观众老爷们请打赏，那实在是太违和了嘛。所以见证圈的大佬啊都是比较端着的啊，都是一副我是为了老百姓发声啊，那我说这些话都不是为了赚钱是吧，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钱，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而且呢这个我收下这个钱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事业，如果我不收，其他主播们呢就不好意思收，就会影响其他人的持久力，所以为了中国人民的美好未来，我就只能牺牲一下我自己的风骨了啊，是吧。但是你看啊，护城风就比较不一样，他是不以赚钱为耻的，就大大方方的赚钱，而且他最新的这个赚钱的方法也很聪明啊，卖这个祝福视频给粉丝，他能赚到钱，粉丝呢也开心，很多粉丝呢会把他的祝福视频给发到网上啊，就相当于付钱给护城风出了一个视频之后，他们呢又在网上免费给护城风推广啊，而且呢他的这个祝福视频呢又和他的购买力视频一样啊，就简单可复制，哎，就是各种祝老板买苹果手机，开苹果车，住苹果房啊，拿苹果收入是吧。哎，你看他的这个祝福视频啊，既能解决流量变现的问题，又能给粉丝带来快乐，还能增加他的曝光度啊，进一步增加他的收入。所以呢我觉得护城风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博主啊，硬生生的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杀出了一条路。但是呢他也有不少问题，那说完了优点咱们得说说缺点了啊。我觉得护城风的绝大多数视频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就是你看完他的视频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仔细一想呢，其实呢好像也没有讲太多有用的东西，信息的密度啊非常的低。我最初呢以为这个是由于中国互联网平台的限制让他不敢过多的发挥，但是我又看了一些他被这个观众怼的视频，他的应对呢其实非常的一般啊，我认为这个是因为他在见证方面的知识的积累还不充足的缘故。另外他被观众怼的回不了嘴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也是因为他涉及的苹果安卓二元论啊有非常大的缺陷。护城风的苹果安卓论呢，其实还是延续了他一贯的强符号轻论证的套路，这种方法简单有效，但是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在逻辑上它就会有非常多的漏洞，因为在中国有的是用着安卓但是非常努力上进并且理性客观的人啊，这就会把很多无辜的人呢给推到他的对立面去了。而且一旦在讨论的过程中涉及到了细节啊，涉及到具体的案例了，护城风的这套理论可能就站不住脚了。就好像有一个他被这个观众喷到破防的视频里啊，连线的观众就问他，你是不是也是从普通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嘛？那么现在你确实可以用苹果了，但是你为什么要瞧不起普通人，为什么要瞧不起你曾经的自己呢，是吧。哎，当时他是被怼到哑口无言了，为什么没话讲，因为他的理论太过粗暴了嘛，那确实是误伤了很多人。那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就会把这个所有想用苹果想逛商姆想住大房子的人呢定义成苹果人，把生活的并不太如意但是整天自吹自擂过得好的人的定义是安卓人，那这样讨论的时候呢就会有余地了。可是一旦补丁打多了，表述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复杂的理论呢它就不利于传播了，反而越是空洞越是简单的理论越容易传播。那因为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无法接受和转述复杂的定义的，他们喜欢的呢就是那种简单粗暴的梗化的表达方式。护城风的苹果安卓的帽子啊，越是空洞也就越代表着它可以海纳百川，所以人人呢都能在苹果或者安卓的帽子下面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到最后呢就会把一个复杂的个体进行扁平化的压缩，那你不是安卓人就是苹果人，快速的传播啊，加上安卓与苹果的天然对立，那必然会引起网络冲突的。但是护城风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里面的问题啊，他不但没有刹车，还在网上呢公然开始售卖他的苹果祝福，并且呢公布自己卖苹果祝福的收入。安卓苹果的这个二元论本来就非常容易传播，购买祝福视频的粉丝呢又会把视频放上网，那进一步增加护城风的流量。最后护城风呢又公布自己的收入，那又来了最后一波的这个烈火烹油啊，在监管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的流量呢就爆炸了。啊，这个绝对是在监管意料之外的。其实护城风的频道以及护城风的切片频道呢，长期都是被限流了的，本来呢不需要担心啊，但是监管呢没有料到啊，会有 N 个不在护城风的矩阵里的频道呢会发布出自然流量超高并且没有任何违禁词和违禁价值观的祝福视频。当监管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实呢为时已晚了啊，苹果安卓二元论已经在全网铺开了， 而且大家呢也都知道这个护城峰靠这个赚到钱了。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我的一个不太关心政治的朋友还来跟我说护城峰的事儿啊，说他的这个祝福视频好颠啊，但是好有意思，还跟我说呢，没想到做见证博主这么挣钱。我当时就跟他说啊，护城峰怕是顶不住多久了。结果应该是到第三天啊，护城峰就被封了。因为护城峰造成了两个比较大的影响，一个呢是二元的这个标签啊激起了对立，那也让大家呢再次开始讨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问题了。第二呢是护城峰公开的告诉了全网的自媒体，你们规规矩矩的舔老共啊，还没有我发两个祝福视频挣得多啊，这不就是在鼓励大家有样学样吗？所以监管部门呢，绝对是不可能放过护城峰的。而且我认为监管部门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要因为安卓苹果二元论的爆火而受到处分，因为他们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扼杀在萌芽中。护城峰被封号冤不冤枉呢？从各种规章制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是有点冤枉的，因为没有哪一条说他不可以这么做，是吧？至于说把人这个贴上二元标签啊，共产党自己做的也不少啊，这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不就是一种二元标签吗？但是从结果论上来讲啊，就护城峰确实应该被封，那因为他这把玩的实在是太大了啊，他这一波造成的影响比整个油管上的反贼博主们加起来的影响可能都要大一些。法轮功系搞了这么多年的贴面中共啊，多少多少亿人退党啊，都不如护城峰的安卓苹果论这么一下子。共产党呢，要是不赶紧把护城峰给封了啊，后面的舆论会发酵到什么程度还真不好说啊，社会真的有可能会进一步撕裂。那一旦撕裂太大了，那共产党呢就需要分出非常多的精力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习大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肯定就又要被拖慢了。因此呢，从结果论上来讲，护城峰啊被封的不冤。我是怎么比较宏观的去看待中国的这些年的封禁的呢？其实有关封禁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就短期来说封禁一定会有正向的效果的，但是长期来说呢，封禁可能是有害的啊，就像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人生了一点小病就要上抗生素了，长此以往啊，他对抗生素就会形成依赖，免疫系统的能力呢会持续下降，一旦病毒呢变异一点啊，这个身体呢可能就会出大问题。像蓝湛飞、张雪峰还有护城峰的言论，实际上在最初都是通过了监管的审核的。哎，难道说我自己说我自己的收入有问题吗？我说我的这个婚姻有问题吗？啊，说武力收复台湾有问题吗？说你是苹果人、安卓人有问题吗？那没问题的呀，否则他们的内容发都发不出来呀，平台的审核就把他们内容毙掉了嘛。但是长期食用过滤后内容的观众，那已经不太能够受这种变种内容的冲击了。那很多人看到就受不了了，受不了就举报嘛。监管部门呢是先接到了大量的举报，然后才反应过来出了问题的。这说明整个封禁系统是有很多漏洞的。就靠每年的清朗行动能解决所有漏洞吗？哎，不可能的。因为中文太过博大精深了，今天你把安卓苹果人给封掉了是吧，明天我可以给你整出这个华为小米人啊，或者新能源人、燃油人啊、逗号人、句号人啊，有的是办法突破封禁的。那现在这套封禁的方式其实是很低效的，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很多老百姓对于负面信息的免疫力啊是越来越低了，在大家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前提下，未来类似于今天讨论的这几种封禁一定还会反复的出现。那我一直认为啊，就一个人要长命百岁，最重要的呢还是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而不是专注于要吃什么药。一方面呢，中国应该想办法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改善分配不公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应该要训练老百姓对于复杂信息的判断力，而不是简单的一封了之。那同样是安卓苹果论，大家觉得在油管上有可能激起什么风浪吗？